Cool. You ready?
Let's go.
Hello, 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轩。今天我们的来宾，如果说是要为他目前的人生下一个主 key 的话，那应该就是不断的跨出舒适圈。怎么说呢？他在大学主修电机，后来在等待当兵的时候呢，靠着自学成功转职成为了一个软体的工程师。然后在台湾工作一阵子之后呢，他又毅然决然的跑到香港去工作，后来又辗转又到了美国的 Facebook。 在 Facebook 半年多，却刚好呢又遇到了风波，而导致他们研究半年的产品被整个取消，团队也就解散了。没想到他抓紧了这个转换的机会，进到他当初很想进去的 Instagram 团队，然后在 Instagram 一待就是五年。而待在这样的科技领头羊的团队里面呢，他却毅然决然在去年，也就是满30岁的生日当天提出辞职。他说要去过一个 nothing to lose 的一年，也就是没什么好失去的一年，所以就更放胆的去做各种想做的事情。那辞职后的将近一年以来，他也没闲着，除了开着自己的 RV 啊，露营车来巡回美国的国家公园，还持续的经营着他的 podcast。同时呢，他也是热爱摄影、热爱画油画的人。啊，最近呢，他还跨足了近期讨论度非常高的 NFT 跟 Web3， 最近还创办了一间 Web3 的 startup。他就是电扶梯走左边的 podcast 主持人 Jackie。 Hello Jackie。
Hey
hey hey hey， 所以你现在是在一个定点还是在你的 RV 里面呢？
我现在在一个暂时的定点。
暂时的定点。我真的很好奇，你到现在啊，你开了这个 RV， 你去了几个国家公园？
去了大概20几个。
哦，
其实不是
，You're living my dream。
电动车 ，but close enough。
它是个电动车
，Yeah。
啊啊
，But I still sleep inside， 我还是睡在里面。
OK， 那你去了这么多国家公园，你最喜欢哪一个？
哦，我很喜欢一个叫做 White Sand， 白沙
，White Sand，
在
OK
New Mexico， 它就是一片白色的沙滩，你可以在那边待一整天，坐在沙滩上，然后看从日出到日落，非常舒服，非常美，非常单纯。Yeah， 那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目前，但是它每个都好不一样，每个都 you know，
yeah，
很难去选一个最喜欢的 right， 每个都有不同的特色。
对，当然我们有是大峡谷的那种壮观啊，或者像什么 Yosemite 啊、Yellowstone 啊，他们个别的那些特色。但我还蛮惊讶，你最喜欢的是 White Sand。当然我自己没有去过，不过完全可以想象啊，就是那一片沙滩跟坐在那边，你真的是从日出坐到日落吗
？Yeah， actually， 一整天坐在那边。
Yeah？
Yeah， 思考人生，沉淀。
我非常好奇，我非常好奇，因为这个来自于在 Bay Area， 在 Instagram， 尤其啊 Facebook 跟 Instagram， 你是双满贯的，在这两家公司，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工作量真的是不少，而且工作速度也非常快 ，right？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这个是 Mark Zuckerberg 常常会说的一句话。
Wow， yeah。
所以从这么快速节奏的工作状态里面，然后突然毅然决然在你30岁的时候决定要做这个 nothing to lose， 然后竟然可以接下来在一片白色沙滩上面从日出看到日落。请问 Jackie， 您是初老了吗？
哦，哇！
不好意思，我们先跟大家说啊，我跟 Jackie 其实我们在录这一集之前呢，我们先花了得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先上他的 podcast， 我觉得我已经跟他很熟了。But I really want to know， you know， 就是这么大的落差对你来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然后你在这个沙滩上面，你在寻找的是什么
？Wow， that's a deep question， 很深奥的一个问题。你第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离职嘛？为什么离开？那时候在 Instagram 是我的 dream job， 就是一直很想进去，然后我很喜欢摄影，所以 Instagram 很适合我。那我这边做了五年，觉得其实很喜欢那边的环境，同事什么都很棒，产品很喜欢，但觉得在同一个公司做同一个技术，五年真的太长太长太长了，所以我觉得我成长已经开始变慢了，甚至到说 you know， 你刚刚说 move fast break things， 我甚至可以一周工作10个小时就可以把事情做完，所以 I wasn't growing。
你说10个小时还是4个小时？
一周可能10个小时之内，我就可以把想做
的工作做完。哦，一周10个小时就可以把工作做完了。
Yeah， 因为就是已经太熟了， wow。 就是你那个程式码 code base 都是你五年下来写的，所以成长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你有四该离开的时候，那是第一个原因。然后 第二个原因是那时候疫情，那时候我在台湾做远端工作，远端工作的时候就多了很多的自由，可以做我自己想做一些事情啊、嗯。然后那时候因为疫情，他们公司政策强迫回美国，但是那时候美国疫情很严重，我就直接请了三个月的假。然后 was like trying to figure out 我人生要那时候要做什么。然后那时候做很多不同的尝试、嗯，像是在台湾办了一个画展，也开始我的 podcast 啊、嗯。然后你开始接触到很多那些刚刚说过的 Web3 NFT 的一些东西，就觉得。Wow, 人生真的充满了无限无限的可能。30岁感觉是一个 ceremonial 的一个年纪，就觉得说、mm-hmm. 欸、是不是该做点什么不一样的事情。所以仪式性的就用这个机会离职，然后尝试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Wow, you know, 我自己的经验当然跟你是有一点点反过来的。因为我在30岁之前都在研究所。我大学毕业之后没有工作，就直接进入到了 Harvard 的 Doctoral Program, 然后沿途就拿到了一个 Master's。 大家也知道 Doctoral Program 其实可以是非常非常缓慢的，也很轻松的一种生活。所以到我30岁的时候，我是深深的感受到那种三十而立的压力，觉得人好像到了30岁的时候，你要真正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能够真的把那个抓地力可以弄出来，就好比自己如果是一个车的话，那个抓地力一定要能够抓到一个值得去奋斗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你好像是就比较年轻的时候你就做了这些事情，你就做了这个冲刺，
嗯，
然后在30岁你反而告诉自己说 Well, I got nothing to lose。
嗯，
就是说这个 nothing to lose的这一点上面，我相信其实它这个背后一定还是有一个 range 了 ，OK? 因为当我们讲说 lose, 你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但我们都知道这个里面一定都有失去的，像是你没有工作，当然就会失去收入来源，对。那如果你今天做很危险的事情的话，你可能会失去更多你的健康啊等等。So 这个 nothing to lose 这个背后，你可不可以为我们再介绍一下，就是这当你三十的这个对于大部分来说都是一个准备要去往前冲刺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去解读这个 nothing to lose? What could you afford or not afford to lose?
我其实觉得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人生接下来会是什么样子，因为那时候离职的时候其实我不太确定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未来要干嘛。那时候我跟自己说 The plan is to have no plan。 我的计划就是没有计划，
因为没有计划 会怎么样。当你没有计划的时候，你认为它会带来些什么？
是会有无限的可能因为我相信就是当你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情不是你之后想要的，与其说边找下一个或是边去一心两用，我觉得当你把现在你知道你自己未来不需要的东西先移除掉的时候，会让你更快找到你下一个真的想要做的东西。所以就算那时候把那些公寓租掉，然后工作辞掉，什么都是归零重新开始，我觉得我一定会有那样的空间，有那样的时间，我一定可以跟着我的感觉，跟着我的热情，跟着我的 curiosity, 我的兴趣，一定会找到很多很棒的可能。然后你刚刚问的是 you know, nothing to lose, right? 背后是什么？如果我今天去尝试一个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哦，哇，这样的人生真的不适合我，这样子开车去国家公园流浪的人生真的不适合我。Guess what? I can always go back, right? 我还是可以回去拿一份软体工程师的工作，我相信不难。所以我 why not, right? Why not make the change? Why not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Nothing to lose. I can always go back, right?
You can always go back.
Yeah.
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归零这件事情是非常需要勇气的，因为我觉得个性不同啊，我身边也有不少朋友，他们把自己形容为他们好像漆油漆，然后漆到自己发现站在墙角但走不出去了，那过去的地板都是他们都已经漆过的，那他们也不想要就把它给弄坏弄脏，但自己就已经是在这个墙角这边好像动弹不得。对于这种人你可以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Yeah, actually, 我记得你在跟你爸爸聊天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我当你在山头觉得另一个山头更高更美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走下这个山头。
就是要走下这个山头。
right?
Oh my god! 原来你不只是看我的书啊。
oh, yeah, 我做了很多的 research.
oh man!
So,
yeah, 这的确是我父亲他从年轻以来就有的一句名言。所以你是试图让自己来实践出这句名言。
可以这么说，应该说当下我其实觉得我人生就是 没有任何的确定性 right 我的要去哪里我住哪里然后要做什么 everything is ambiguous 没有一个任何是有确定的东西每个都是模糊的但同时我从来没有这一生中更清楚我是谁然后我想要什么所以那样的一种矛盾的冲突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人生很美丽的一个点
矛盾的冲突
对刚刚你说矛盾的冲突就是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的但同时你又非常确定自己是谁想要做什么就是一个很矛盾很美的冲突
You know, 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有一句话讲说 hindsight is 2020、就是往回头看视野总是清晰的也就是说像是我看我自己的父亲我也是在想、当年你会辞去中视新闻主播的这个工作然后一个人提着两个皮箱就只身先跑到了美国竟然丢下了自己的老婆跟孩子在台湾然后一去就这样去了三年这个确实是从一个山头然后走下来然后就去往另外一个 But did you really know what you were doing? 然后当然事情现在逐渐的哦，这样子一路也就走过来了也非常幸运非常顺利所以可以有这个资格说当人站在一个山头上看到一个山头另外一个山头更高的时候就应该要走下这个山头这是对于那些幸运者来说但是对于那些可能自己真的好不容易到了某一个圈子然后感觉到有一点点舒适的不安、我们说他是安逸但是他又不安的这种感觉、就像是你那时候你在 Instagram 说五年你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成长开始慢下来了、在这个时候但又不太确定说如果我这样踏出去我真的不太确定哦因为这个里面我可能会做错很多的决定你有没有一套方法来思考人生或者来做决定当你碰到这种人生难题这些大灾问面对到未知的未来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决定的
面对未知的未来的时候什么样的方法做决定 Interesting、我有时候会告诉自己、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weren't afraid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如果你没有恐惧你会做什么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恐惧是一个很正向的讯号因为当我们遇到恐惧的时候像是想要离开舒适圈的时候很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些恐惧跟一些不安但这些恐惧代表是一个正向的讯号它告诉你说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你才会有恐惧So I think that's a good sign、right? 如果你一个人生都没有恐惧的话那或许你、有点太安逸But、yeah. 每个人不一样所以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去离开舒适圈、right? 很多人在他们舒适圈 perfectly fine、But if you wanted to try 我常常会问自己说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weren't afraid?
If you were not afraid, 就是如果你没有什么需要去担心的话、yeah. 那你会做什么样的决定是吧
right. If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what would you do?
那人家会说可是我就是要有很多东西需要担心的我即便有了这个梦想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平衡这两点呢就是我自己觉得生活中必须要去负的责任以及如果不需要去付出这些责任或者不需要有这些恐惧的话我可以去追求的梦想
这是很好的问题。我觉得要做这种大决定的时候必须非常理性的思考。在理性跟你的怎么讲你的 spontaneity, 你的冲刺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就是你不能做一些太危险会让你血本归零的事情。That's too risky.、但是如果你在可以承担得起的风险之下我觉得尽量尝试是好的。你每个人都需要做一些他的 risk assessment, 都要做他的一些风险评估。你知道说你这样尝试最后最坏的打算会是什么
对、
像我刚刚说就是 worst case 我开回纽约再找份工作、
yeah, right. 再找个工作对所以在前几天、你写下一句话非常耐人寻味叫 liberty is responsibility 自由是责任
对
那这里面你也写到这个是离职这一阵子最大的体悟之一就是这个自由是一种责任而且是很大的责任可以再为我们详细来聊聊这个感触吗
对在我离职之后我觉得一阵子之后这算是我很大的体悟之一刚离职的时候我觉得就是 OK like,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就是有点在适应在摸索然后慢慢习惯之后慢慢开始找到一些不同的东西尝试的时候可以说是我离职之后更久时间下来比较大的体悟就是刚刚说的自由是责任因为在工作的时候你的时间是公司的嘛然后不管是你努力或是偷懒你都是领一样的薪水对不对但是离职之后你任何 一分一秒浪费的时间都是自己最宝贵的时间。所以其实很多朋友就是在疫情什么也是一样的离职，然后也是跟我的体验一样，就是说离职之后其实比工作的时候还要忙好几倍，因为太多事情想做、right? 太多梦想想要追寻、所以我会说自由是一种责任，是因为当你时间是自己的时候，你不是为任何人做，是为自己的做、然后任何做的事情都是自己真心开心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也会更有动力，也会让自己花更多时间在做这些事情。
嗯，也会有那个风险是你会、过度使用那个自由，而把自己原本喜欢的东西反而搞得不喜欢，或者是把自己太早搞得很 burn out 或 overextended。
有这个可能、
所以这个责任也有一部分在于你需要懂得自己的极限在哪里，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生活步调、自己什么时候该冲刺，什么时候该休息、管理自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责任。
没错。
你觉得这是你从小就有的天生的个性吗？还是你家庭给你什么样的教育让你能够对于自己那么的能够负责任？
好问题耶。我其实我回想我的人生，我觉得我常常在我成长最多的时候都是我遇到最困难，然后最不确定，然后最没有自信，那时候都是我成长最多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我都会特别的想要尝试不同的东西，因为我知道这样会帮助我成长最多最快。所以我觉得同时是以前经历过很多事情，像是移民到美国啦，然后回台湾工作啦，在这些不同的时候很大的变化的时候，我的人生都经历过不少的挑战，也有不少的挫折，然后也学到很多很多东西。所以面对这些挑战或是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会更加知道说 there's something there, 就是 something can do here to grow.
Right.
Does that make sense? Yeah.
Yeah. It's,
我是我回答到你的问题。
Yeah, sure.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能够对于过去的遭遇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正向或积极的解读、This is more 我们叫 optimism, 它是一种乐观的态度，也就是说当你回头去看，然后你发现哎呀，其实就是在我人生一些最苦闷最不知所措然后最 confused 的时候，反而是我成长最多的时候。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迎向更多像这样子的机会吧，因为这个反而会造成我的成长。这个需要两件事情，第一你需要往好处看，对于过去往好处看、然后第二你也需要有这个勇气跟毅力，或者说好，这个我要相信其实未来任何的苦跟未知其实对我来说都会是好的。
Right.
所以你现在会一头栽进 NFT 成为 NFT 艺术家，现在又新创一个 Web3, 也是用同样的态度吗？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现在所做的这个部分的工作吗？
Sure.我刚刚有两个部分嘛，一个是 NFT 的艺术家，然后另外一个是 Web3 的一个新创公司。那关于 NFT 的艺术这边，就是我以前就是喜欢画油画跟摄影，然后我也喜欢尝试新东西，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在节目上你们有没有聊过，就是可能 Web3.0 网络 3.0 这方面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比较新的趋势。然后我记得你在节目上聊过，像你小朋友会玩 Roblox, right? 让你感觉有点像因为像 in the Metaverse, 在元宇宙里面的感觉。So,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 you know, 现在就是元宇宙这些东西是很多人在讲，很多人在讨论，很多人在研究，所以我自己也是蛮深入在研究这些东西，然后我也觉得它是一个蛮强大的趋势。那所以我自己也想说想要尝试新东西啊、我就把之前画了油画、我也想尝试学怎么做动画啊、我就去下载那个什么 Adobe After Effects 那个 Free Trial、然后就把自己的一些油画做成动画、我一幅是就是那个台北一零跟梵谷的一个结合，然后我就把这个油画做成一个它会在那边动的那种 Starry Night 的一个星空，然后就是把做成 NFT 卖掉、然后把这卖掉的钱捐给慈善团体、那我觉得这个体验是蛮有趣的，就觉得哇哦，就是Someone actually bought my art, 买了我的艺术。
Somebody likes it.
Yeah, yeah, yeah.
然后人愿意付钱来拥有它。
对啊，他们也付了不少钱，所以 like, wow, that's amazing. 就是让我觉得 Web3 这个技术的潮流能为创作者带来的一些好处，跟全新的一些可能做 content 做内容的一个不同的方法。
对，
相信你是创作者也会同样的想法嘛，对不对？就是
well,
这是一个新的。
Yeah, 我觉得 NFT 它对于一个拥有者，然后它能够追踪例如一个艺术品它的 交易，甚至是你可以把它 program 因为 smart contracts 而让这个原本的创作者每次他被交易的时候都还可以有一点点回馈。这些部分我觉得都非常好，现在用区块链的这个技术来 authenticate 啊这些东西等等的都蛮好。这个部分又跟我们所谓的元宇宙又有点区分啊，因为元宇宙也是一个 virtual reality 或者是 AR 这个部分的，而你是来自于这个啊，黑暗帝国AKA Meta right? 在这里面那么久的时间，我真的很好奇你怎么看待现在接下来的这个 Metaverse、yeah. 它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
我觉得它会非常的 powerful， 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全新的文艺复兴时代。
哇、oh, wow, 这句话说得很重、欸 yeah, 文艺复兴、欸 oh, yeah.
真的真的是
那会哪些东西会复兴？
OK，像你看在 Instagram Facebook 对不对，他们让我们为他们做了这么多 content、我这样讲自己前公司上也不太好，但是 it's the truth right， 我们做了这么多 content 放在网络上，然后 what do we get back in return， 我们得到什么一些赞的一些 comments right， 我们 basically 是帮他们赚钱，我们 doing it for free， 然后这些获利都是公司拿你的资料去获利。我刚刚讲到文艺复兴 right，
对
那现在有了这个 web 3的技术，上一次文艺复兴是什么时候？是在
16世纪
黑死病之后嘛 right，所以是很重大的一个世界的灾情之后，大家发现说哇，人生有无限的可能，艺术很重要，产生很大的一个文艺复兴。那我们现在刚好是在 COVID 之后，刚好 COVID 之后，然后很多人离职，很多人做一些不同的尝试，很多人开始做一些艺术的东西，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境。那你想想看，就是在那时候 The Mobile Revolution， 就是刚手机出来的时候，那是一个新科技的一个转捩点，很多我们人生的不同的一些应用，像是 Uber、 Airbnb都从这些手机的应用开始出来。所以、so, 当你有一个新技术的出现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很大的变化。那当你有一个很重大的疫情的时候，这个艺术上面有很大很大的变化。那刚好这两个事情又同时发生在同一个时候 right？ NFT 跟 COVID 技术算是同时发生。Yeah,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会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文艺复兴，是网络世界的文艺复兴。
可是我会有个担忧、欸、Jackie、
yeah.
我会担心我的孩子啊，未来就不会坐在一片白沙上面从日出到日落他们会带着一个 Oculus headset 从日出到日落我就说因为这个世界它说实在它是建立在 virtual， 它是数位的，它是建立在 server 跟一个在现实生活里面不存在的一个世界，所以未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两个自己嘛，我们有实体的自己跟我们的 avatar。 那对于很多人来说，自己的 avatar 的身价会远远胜过自己在现实生活里面的身价。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要不要就干脆算了，我自己干脆就搬到这个 Metaverse 里面。但也不行啊，因为我们都是人嘛、
right.
对不对，人还是要做人的事情啊。所以你现在你会辞去你的工作，开着一个 RV 去体验各大国家公园的美景，可以坐在这边看着日出日落。但同一个时间你会不会担心，就是这个 Metaverse 出来会让我们人越来越脱离这个真实的世界？
我觉得会，但我觉得这跟其实以前我们用网络跟多手机之后，大家开始使用的这种荧幕的时间越来越长，其实很类似的。我很多朋友会说，以前我们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抽空去用电脑，去用一些虚拟世界的东西。现在是我们在虚拟世界里面，然后抽空过个真实人生。
okay.
我同意你，我觉得这是蛮令人担忧。但我觉得这是 every new technology， 每个新的技术都是有它的过多不好。但适度的它是有好处的。那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之所以觉得是这个文艺复兴，是因为我觉得它会让创作者可以拿回对他自己作品的掌控权，就他的资料是属于自己的。所以你说像 podcast 或是说 Spotify 做 musician right? It's really hard to be a successful musician， 要作为一个成功的音乐家在 Spotify 赚钱或生活非常非常困难 right? 因为 Spotify 给你的钱非常非常少。但如果你今天可以说用你的 content 去 monetize right? 你自己的资料可以用靠它去赚钱，不是说让这些 Facebook 或是 Spotify 这些 Amazon 这些大公司用你的资料去赚钱，我觉得这个未来不会是说 OK， 那现在在 Spotify 上的歌手就会有更多的收入。我觉得不是，它是会有更多人可以 afford to 追随他们的梦想去做全职的艺术，不管是音乐啦、podcast、画画、content 类的创作，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差别。但我同意你刚刚说那一点，就是 we have to be careful， 然后 不能太深入进去这个 rabbit hole， 现实生活还是真正的生活。
我可以看出你刚才讲的，就是在未来的这个 Web 3.0 里面，因为每一个人可以完全拥有自己的身份跟自己所谓的 IP 跟创作这些等等的，而不是说是需要去靠一个大平台去把它发扬光大，于是有了更多自己的操控权，自己的智慧财产权这些等等的。我这样子理解应该没错吧？
没错。
OK， 我那天就在坐高铁的时候，我在左营高铁站，我就抬头看到了一个他们的整个一大面墙全部都是一个威士忌广告，然后这个威士忌我之前就耳闻过，然后我就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广告，我心里面我就想说哇，第一我心里想说这个品牌很有钱可以砸钱，然后第二我心里想说以一个行销的角度来说，它可以在一个这么多人出现的然后大家会认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标的一个地方砸重金买下这么大的一面墙放出这个，当然它也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我存在。那在未来 Web 3.0， 因为这点我真的是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在 Social Media 里面，因为我们有各种的演算法或是各种不同的推的方法可以让大家聚焦在你的身上，或者让你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KOL 网红们也都是靠你的产品啊 IG 啊来致富啊可以来增加他们的影响力啊成为 influencer 啊这些等等的。那在 Web 3.0 的世界里面，我们怎么能够达到例如像是这个威士忌他所做的，就是我们是不是在同时，我们虽然有创作的自由，但我们也还是必须要去依赖一些重大的资本来把我们自己的能见度搞到大到我们能够创造出来一点身价。
就是 Web 3.0 的转换不会这么快，
不会啊，
就是一定会是 Web 2.5 可能还在五年十年因为这些经济模式，新的经济模式，新的技术都还很不成熟你去 Oculus， 你戴 Oculus 那个 AR， 其实 it's not really fun， right？ 我自己没有很 enjoy，
头很痛，
感觉 yeah， 头很痛，头很晕，很不舒服。So there's still a lot of things to figure out， 所以我觉得现在还很早 ，but 还有很多东西会 evolve， 会成长，
会有些新的游戏规则，这些东西会出现。对
对，
对，当然现在我们的 NFT 世界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炒作。
没错，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刻意运作，甚至有一些类似像是庞氏骗局的与其说骗局，不如说是它是一种庞氏操作，我们只要不要成为那最后那一个可怜的家伙握着那个东西的时候就好。那好 anyway， 我觉得我们都站在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悬崖上。
没错，
这个悬崖，那这个悬崖边你我们每一个人都迟早都必须要跳下去。那这个跳下去的时候，你到底你有没有办法穿好你的飞鼠装或是你的滑翔衣， How far can you go，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未来每一个人都将会面对的一个人生。而 Jackie 呢也是一个比较早，因为我真的觉得你对于很多很多事情里面你是抢先我们大家很多步因为你在 Facebook Instagram 这些地方待过。而我自己的认为啦，这个可能是刻板印象，所以 correct me if I'm wrong， 但我认为在那里面工作的人其实会在很多思维跟看待未来会有一种前瞻性，而在工作上面或者团体工作在效率上面也应该有一些特别的招数。我自己会认为应该是 Facebook 跟 Instagram 这些公司他们的资源应该大到有办法可以吸收一些全世界最厉害的人才，包括你。 So 我会想要 pick your brain a little bit， 我想挖一下你的脑袋、你觉得你在 FB 跟 IG 的这些年来你觉得他们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他们很厉害的地方在于他们你刚刚说过的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这句话很关键嘛，就是 move fast
动作很快，
但是 break things 就是把东西弄坏。他们很强调就是弄坏东西的重要，因为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东西没有弄坏表示你太慢了他们甚至会庆祝把东西弄坏的人
啊，
对对对，会庆祝，就是说哦你都弄坏了，帮你拍拍手 good job， right？ 我们会
like you broke that code，
yeah， 就是很多东西这种很乌龙的事情发生过，就是很多可能实习生不小心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然后不小心把 code push 出去了，然后全世界看到这个很搞笑的一个 bug， 那大家就会不会去责骂这个犯错的人，而会想说哇你怎么这么快把修好了，然后你学到什么了，他们刻意去庆祝这些犯错的人他想要建立的文化就是说你不要怕犯错，你想尝试什么 just try it， and 坏掉没关系，我们会修，我们来修，我们来面对。
哇、wow.
所以这样的文化从上面下来的带领下来，我觉得让我们产品的变化可以很快，
不怕犯错，
对，不怕犯错，
可以这么说，嗯，哇，这一点真的就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因为这个必须要是从上到下，大家都愿意承担那个责任。因为很多的公司文化，大家是不敢来扛那个责任，对，底下的人犯错，上面的人要扛，然后就一定会被盯。
嗯，
那于是大家就不敢犯错，就会去做 the safe thing。
对，
哇、wow, 嗯、，OK， 的确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嗯，还有吗？
嗯，我想一下。
我看到你好像曾经在某一个访问里面，你讲到说，工程师他一个决胜点是沟通能力。
没错。Soft skills， 对，我之前在写过一个，就是我在 Instagram IG 四年的时候，我写了四个 lessons， 有很多不同的 lesson。一个就是先讲这个软实力，在脸书的工程师其实是半个 PM， 不会说像是可能一些比较传统的公司会说工程师就是负责写程式，然后别人叫你写什么就写什么。其实很多时候工程师去负起这个整个产品的责任，所以你code写的再好，如果你没有办法说服这些其他人说，哎，我们做这个产品这样的方向是对的，那你就是失败。你code写的再好都没有用、所以他们会非常强调说，你不能只会写程式，你不能只有硬实力，你还需要去带领整个团队、你需要去跟设计师、跟 data science、跟其他 team 的工程师、其他 team 的主管都要有办法去做这种 cross functional 的协调，因为每个产品都会接触到不同的别的 team 的东西嘛，像是 Instagram 的 story、可能在不同的版面上都有这个 story feature、所以你一定要去跟 story team 沟通，然后 right。
所以这种沟通，这种 Hey, how you doing? What you working on? 你现在在做什么的？这个是一个文化里面非常强调的，在这个公司里面。
对，应该说不只是可以这么说，不只是 networking， 也同样是就是带领leadership。我觉得比较像是 leadership。
哦，
就是因为这个产品成不成功，其实工程师是要负起责任的，
是，
所以他不只是要code写得好，他要确定这个产品是对的方向。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就是鼓励犯错，只要你能够修得好，鼓励从错误之中学习，然后非常非常鼓励能够以 leadership 的观念来带领团队，然后一起来做一个 something new， 甚至是跟其他人 collaborate， 一起来合作协作，这些似乎也都牵涉到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沟通的能力。那这个从你的人生故事当中可以看出来，你是还很懂得怎么样经营这些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连接，包括像是你现在会做一个很受欢迎的 podcast， 也是我相信这个不是说是没有人逼你做嘛，对不对？也是因为你自己喜欢做right？ 所以可以请你分享一下你在对于 networking 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你的沟通的技巧，或者说你接触别人你打招呼的时候，你自我介绍的时候 any tips to share？
OK， 我觉得我还蛮就是乐观，通常见人都是笑脸，然后 so 我觉得 first impression 我通常都喜欢第一个去打招呼，然后也是就是面带微笑，就是表达善意。
对，那你会怎么说？Hi, I'm Jackie. Jackie,
yeah, hi, I'm Jackie. 然后 you know,
like Jackie Chan.
但我其实觉得 you know networking 最大的技能不是说你可以认识多少人，或是你可以跟多少人发你名片、right? It's about 你对别人有多好奇。你多么想要跟别人学习，我觉得是 networking 最大的一个 secret skill。很多人以为 networking 是要去一些场合，然后去发你的名片啊，然后让别人知道你是谁， 去认识一些重要的人， right？ 但我觉得 networking 其实最好的方法是 instead of saying like, oh, hey, I'm Jackie， 你可以说 like, oh, hey, I'm Jackie, and what do you do? Like, how can I help you? What do you like?Right， 别人喜欢什么，你喜欢问别人的故事，对别人产生好奇，我觉得会让别人更开放去表达自我，让他们有机会可以讲他们自己的一些事情。然后也很多人会觉得说 networking 是要认识很多人，但我觉得 networking 最大的 tip 是你要怎么样去 connect other people、其实最重要
connect other people， 你说介绍另外两个人认识彼此。
对，就是很多时候 networking 不只是如果你是一个人去认识新的人，那其实很慢，对不对？那如果你身边的朋友认识个新朋友，你说哦，你是做这个的，你是做 podcast 的，哦，你 know 我朋友像刘轩也是做 podcast 的，你们可以聊聊，可以合作，
yeah.
他们就建立了一个 new relationship， 那这就是你产生的一个 networking effect，
yeah.
那在你帮助别人的时候，通常你会得到更大更大的回报， 但是 of course 你不会期望说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会得到什么回报，而是说你真心的帮助别人连接别人的时候，很多时候会让你的 network 更扩大。
嗯，
等于这其他人因为你的认识，他们就是成为你的 network 的一部分，那他们之后认识人也会介绍给你、yeah. right? 就是一个来来回回的。我一直相信就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都是你要给予才会得到，像是 love, respect, 这种 networking 都是一样的道理、right? 你要给别人你才会得到这些东西。
You know, 这个刚好交流一下，这个在我自己的书、叫 Get Lucky, 祝你好运，我用心理学来分析就是那些特别好运的人他们是为什么会运气特别好。这也是我所发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他们非常懂得怎么 network。 而这个 networking 呢又建制于一种，第一就是说他们知道哪些资源是属于永续资源，哪些是有限资源。像是当他们在 network 或者跟人认识的时候，他们不会花太多太多时间去跟太多人相处，因为时间是非常有限的、right? 所以如果你一天到晚都是出去 social, 你去这个 party 那个 party 那个 party, yeah, you did a lot of networking, 但是你可能就少了时间来做你真正重要的事情。但是他们也知道其实介绍人与人之间认识这个 networking effect, 这是一个永续的一个资源。你认识这个人、yeah. 他就是你的一个 network 资源。而当你把这个资源无私的分享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会省这个人非常多的时间，或者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而这件事情并不会花你太多时间，反而之后如果让这两个人他们造成了一个好的合作关系，或者修成正果，或者怎么样的话，那你哎，说不定你还有一些好处，因为他们会对你会感恩。所以你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有感受到这样子的 networking effect 吗？
Yeah, totally, 100%. 对啊，我常常会，人家说就是 you know, life is non-zero sum game 嘛，对不对？就是
零和
非零
和游戏，对，
就是当我给你我的资源，不代表说我的这个世界上资源就变少了，而是说我们资源都一起扩大、
对，
我们的 network 都一起成长。所以不管任何方面，就是像当我看到别人需要帮忙的东西，我可以帮忙的话，我一定会马上就是说 OK, let me see how I can help, how can I help,
yeah,
yeah. yeah, 很多时候你如果不求回报的帮助别人的时候，通常是你会得到最多回报的时候。
嗯，
sometimes 不会 right, sometimes yeah, it doesn't come back yeah, to you, but
right, sometimes
overall、yeah. net positive, overall 是非常 net positive, 十次有九次
会，在你的生活里你觉得是 net positive。
Oh yeah, super net positive, 十倍的 net positive,
十倍的 net positive, 哦、oh.
yeah.
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欸 mm-hmm.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也是，对、
mm-hmm.
在这个 networking effect 上面也是一个，我很难去 quantify 给他一个数字到底有多少 X, 但以一个能够创造出来的正向涟漪来说，
对，
或是透过例如像是我们今天的 podcast 让更多的朋友可以认识你，然后透过你的分享也可以认识更多其他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算是一种 networking effect.
Yeah, totally.
Yeah, maybe that's what the metaverse should be about. 我只是不希望未来 you know, 就一天到晚就要给我的女儿跟儿子付 Robux 来让他们买新的翅膀来完整他们在虚拟世界的 outfit wardrobe。
我听到那一集
That's not the metaverse I want.
No, 你刚刚说过就是 metaverse、yeah. It's like a lot of 很多这种庞氏骗局、right? 真的很多、okay. 所以真的大家要小心 yeah, yeah, but I think 一个新技术产生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这种负面的效果，一些人不当的使用它，但是一定会还会有一些是正向的效果，那些会留下来的东西。 So、mm-hmm. hopefully we can all find the positive inNew technology, 然后不要被，
我相信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们这个科技它是转不回去了，而我们人呢、嗯、也都一直在寻找新天地。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新天地里面，我们能够找到自己，我们能够创造自己、嗯、其实找到自己，然后最终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在线上谈恋爱，我们有没有办法在线上可以做生意，哎，我们都已经这么在做了呀、
嗯、
只是换了带了另外一个装袋、啊、然后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
嗯、
Well, our time is limited, 我们今天其实真的聊的东西可以聊的非常多，就像我们刚才在一起聊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可以一次就录好几集。
嗯，
不过在节目最后呢还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接下来的 Nothing to Lose 的人生规划好不好？
好、啊、其实我现在就是从纽约开到 LA, 然后经历很多国家公园，但这路上我就是追随自己的兴趣嘛，然后但我其实就算是说不小心也考，但是也是很有兴趣，就是也创了自己一个新的 startup, 新的公司是做 Web3 动画，像 Netflix 一样的一个平台啊、然后我是跟台湾一个、嗯、算是 NFT 界一个台湾艺术家，在 NFT 界非常有名的艺术家，他叫 People Pleaser, 然后他还是台湾人，其实我们在台湾 Vogue 杂志的封面的那个主角的人物就是我们新影集的女主角。 我们新的公司就是做一个在 Web 3可以让大家去看不同的影集，然后在影集中可以除了做观众之外，同时可以做制作人，也同时可以拥有这个影集最后的一部分啊，所以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新的一个实验，一个新的挑战。所以我先开始这个公司也是有点不小心，但是觉得哇，这个其实很有趣，很好玩。所以之后是在做我自己的 podcast， 电影提手左边，还有继续在不同国家公园之中流浪，然后还有做这个 Web 3世界的一个新的公司，中间去寻找我的平衡，然后还是会希望可以有一天在这之间可以找到一些整天坐在一个沙滩上的那种感觉，还是那种放松的时候。So, 接下来的人生大概是这样啊。
如果下一次你知道你会在那样子的一个美丽定点的话，麻烦 call 一下。如果你不介意，
yeah,
有一个人跟你一起坐在那边发呆一整天，看着日出日落，多美好。
Yeah.
非常开心今天跟 Jackie 聊这些，也非常祝福你接下来所有的这些计划啊。那我们的相关连结呢也都会分享在我们节目资讯栏里面。再一次感谢 Jackie 带给我们你的 Nothing to Lose 的人生哲学。
谢谢你给我的机会。
Thank you.
A lot of fun. Thank you.
Thanks.